弟兄姐妹们好，主的仆人朱恩蒙问您的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教会运作七十问的第六十六问，就是这个音符的权势来与教会征战的时候，在撒旦的手里是经由哪一些的诡计来向我们进攻。除去上一次说过的三个教会，以弗所、撒迪、老底家，我们按着顺序来到士梅拿。二章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那是撒旦一会的人。这里探究下去，我们能找出哪一些可靠的线索呢？所谓可靠的，就是不靠自己的想象，也不是靠圣经以外的专家的考古啊、历史啊去推断，因为那些啊，无论人家说的怎么样有道理，你也没办法确证。士梅拿教会在这里所面临的试验呢，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内忧外患。内忧有两样，患难与贫穷；外患只有一样，有一些毁谤话。首先，这个患难与贫穷啊，主没有把责任归到撒旦上，主也没有为这件事情呢责备士梅拿教会，反而称赞他们说，其实你却是富足的。外患就不一样了，主没有给我们任何这个毁谤话的内容，但是他给我们三个线索。第一，这些人自称是犹太人；第二呢，他们说的话被主定义为毁谤话。毁谤话这个词其实就是在福音书里边法利赛人长老祭司长指控耶稣的教训里面有关于他可以赦罪啊，他称神为父啊，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啊，为亵渎神的健忘的话。既然这样，这些话的内容恐怕至少包括了些什么呢？主耶稣说是的，他就说不是嘛。主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就说不是这样，主耶稣不过是个人。主耶稣说信主能够得到赦罪啊，他们也说不是这样。那像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神给他的权柄，当时法利赛人攻击主是靠鬼王赶鬼啊，现在的人就算不用鬼王这两个字啊，也可以有很多别的说法来解释那些神迹其实不是神迹。还有从主耶稣复活开始，他们就拿银钱给兵丁去编造一个别的故事，这应当都算毁谤话。第三呢，这些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个撒旦一会啊，那个会主所用的就是犹太人的会堂的会，这一类会堂里出来的东西打的旗号是跟犹太人、跟旧约、跟摩西有关系的，其实呢是与神为敌的撒旦借他们的口在说毁谤的话、亵渎的话。这个二章第九节撒旦对士梅拿教会的攻击啊，我们就把它当成音符权势的第一波好了。好像在旷野里面，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他就饿了，那试探人的就近前来对他说话。一样，士梅拿教会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撒旦借着这一群自称为犹太人的人来对他们放话呢？当他们在患难、在贫穷、在困难里边的时候，这些话就要来动摇他们的信心。那如果士梅拿教会胜过了这些的试探，没有听从他们的毁谤话，也没有因为自己的患难与贫穷而丧胆，是不是就没事了呢？不，第十节主给他们的功课，或者说主要给我们的功课还真难做。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文的不成他就来武的，打着旧约旗号，打着圣经旗号来否定耶稣、亵渎耶稣的教训，你要是不从，或者这一类从教会以外来的运动，你要是不参加，与神为敌的撒旦要露出他的真面目，对你下狠手，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那我们一方面要以肉身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 做好至死忠心的打算，另一方面你也感谢主啊，因为像下在监里被试炼受患难甚至要殉道这一类的事情，主有没有预备他们呢？有，用什么来预备？从一开头就是用你的患难你的贫穷来预备的。你能够在世界的患难生活的贫穷里面不动摇，你就有可能在监狱的试炼肉身的患难甚至为主舍命的试炼里更站得住脚了。对于初期教会的境况，我们只能从圣经里面看见一些，但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确定，就是无论是耶路撒冷教会、哥林多教会，教会里边是没有监狱的。什么地方才有监狱啊？法老侍卫长波提乏的家里有监狱，比拉多衙门里有监狱，罗马帝国政权所在的地方到处都有监狱。这种虽然在患难里却不在真理上向仇敌妥协的立场，若是使你被下到监里啊，那你就不要怕。你要知道是谁下你的监，是谁在用火烧你。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这是魔鬼必受患难，还加上个数字十日，就表示这个患难有没有到头的时候啊？有，一个人一双手十个指头，这就是主应许你量给你的限度，是你数得过来也挺得住的日子。日子终了，两个可能，一个是从这个试炼里面出来，回到士梅拿教会继续为主做见证，另外一个呢，当然是从这个试炼里面就直接被提到主那儿去了嘛，你也殉道了，要不然主怎么会说至死忠心呢？所以像这样从官府来肉身上的正面压迫，我们可以算是因父权势对教会攻击的第二破。如果您稍微注意一下教会历史啊，或者注意一下新闻也可以，就知道在许多地方包括近代的中国，这撒旦对着士梅拿教会所做的头两波攻击啊，不断可以被看见被听见。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请我们不要忽略了，就是刚才已经说过的，这是一个教会在患难贫穷中持守主的真理，不肯向那些毁谤话妥协所带来的压迫与试炼。不见得是在一个发财安逸不让政府来拆你的霓虹灯天花板啊所带来的牢狱之灾。这一道教会考题你不能反过来做的，你不能说公安来抓我就是出于魔鬼，因为你如果是士梅拿可以这么说，你如果是老底家呢，说不定这是出于主的。好了，因父权势向教会进攻的第三破是写在给别加摩教会使者的信里，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命，没有弃绝我的道。我们本来以为几个人下在监里被试炼受患难时日放出来回到教会，这不就战胜撒旦了吗？没有哎，等你回来你发现这教会里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复杂了，简直比外边还要危险呢。教会这个神的家有撒旦座位，这到底哪个是哪个啊？我想我们都会被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从启示录一章十六节就开始形容的，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当然是指着神的道嘛。那虽然神的道怎么样把我们的灵与魂都剖开我们不见得讲得清楚，请问神的道能不能把教会里边约柜上的施恩座与撒旦的座位分开来为我们辨明？当然能嘛。什么是撒旦的座位？不在神的话语里边，不在主的吩咐里面，除了圣经的教训主的吩咐之外所设一切的安排，若是被这两刃的利剑一切应该立刻显出来，他是谁的座位啊？撒旦的座位。撒旦是仇敌的意思， 魔鬼呢是反叛者的意思，魔鬼比较是这个堕落天使的真面目，而撒旦呢不见得让你看得这么清楚。在教会里边尤其，既然不是出于神话语的吩咐，不是出于使徒们在教会中的安排，那就可能是什么？是做仇敌的，在别家魔里面摆椅子，预备给谁做的？给他自己做。你今天容让他来摆椅子，明天怎么样？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时，你今天容他摆椅子，明天他就一定住进来。当他住进来的时候，不用把人往政府的监里面去送啊，就可以在教会内部办人。这样的例子有没有啊？我们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欧洲的教会，君士坦丁大帝为基督徒平反的时候，教会一夜之间呢就从被压迫的变成压迫人的。往后上千年的时间呢，天主教廷所用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鞭打、监禁、凌辱，判你为异端，把你活活烧死。谁做的？不是政府做的，是教会做的。这是别加摩和施梅拿的区别，一个是在教会以外来的攻击，一个是在教会里面撒旦掌权了。当教会成了撒旦居所，有撒旦座位的时候，还有一些的并发症，那就是巴兰的教训、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也在教会中横行无忌。巴兰的教训与犹太人的毁谤话有什么不一样？巴兰是单数的，那些撒旦议会的犹太人呢是多数的。巴兰是一个人做先知，那些人呢是一群人做文士、做教法师、做法利赛。而且巴兰跟圣经的渊源呢就比不上这些自称为犹太人和旧约的渊源了。巴兰是从以色列以外来看以色列，他一个人闭上眼睛呢会看异象啊，会说预言啊。这群自称犹太人的人，他虽然教导一些毁谤话，可是他手上拿的是摩西律法，你能说那不是神的话吗？很能唬人的。同样这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呢，恐怕也比不上撒旦一会犹太人的教训那样师出名门，说起来是引经据典。但神的子民看见教会有撒旦的座位，有主的见证人在教会，就会被践踏、被残害啊，那难免伤心呢、啊。去听听像巴兰啊、尼格拉这一类似是而非、有各样怪教训的半先知、假先知讲讲，从那里边得安慰，从那里边找出路，不知不觉就被他们的绊脚石所绊倒啊。当教会内部产生问题的时候，做长老、做教导的人要特别小心，不要丧气，不要让弟兄姐妹随波逐流，你得打起精神来，带着弟兄姐妹回到神的话语里边去，那个是神应许要给你，被主称为隐藏的玛拿，你在隐秘处必使我得着智慧。所以音符全是对教会第三波、第四波的攻击啊，是从教会里边来的。一个是让教会有撒旦的座位，一个是呢让教会简直就成了撒旦的居所，而不是永生神的居所。并且就像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比喻一样，一个污鬼从屋子里被赶出去，屋子打扫干净啊，等这个污鬼再回来的时候，他要带七个比他更恶的鬼来。这撒旦的椅子一摆啊，与神为敌的势力往教会里面一坐，巴兰、尼格拉都跟着进来了。音符对教会第五波的攻击写在给推雅推拉教会使者的信里。如果别加摩教会需要借主口中出来那一把两刃利剑来教会中辨明主的施恩座与撒旦座位的区别，那推雅推拉所需要就不只是那两刃的利剑，还需要什么？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的铜。你要辨别这些东西，单说圣经里有没有就不够了。撒旦的势力仍然活生生的在教会里，只是从表面上你看不见他了。因为这个教会他有什么样的行为啊？ 爱心、信心、勤劳、忍耐，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像不像士梅拿或者别加摩啊？比起他们来好太多了。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教会简直不比以弗所差，可是这个教会里边居然有什么？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这是指着耶洗别讲的。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这是指着那些跟从耶洗别教导的人。前面说过，耶洗别所教的已经是教会里的仆人了啊！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这话字面上的意思呢，是看得懂。推雅推拉教会的问题呢，主自己进来处理。这个教会行为上虽然还可以，但是仆人都已经糊涂了，硬是尊耶洗别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啊。所说给耶洗别悔改的机会是什么，我们无法详细知道，但是耶洗别病卧在床是一件大家看得见的事，但跟从他的人仍然没有醒过来。当主在教会里处置耶洗别的时候，这些人呢都一块儿遭了殃，这是字面上的意思。哎，假如这件事情真的在教会里面发生了，如果我们不是耶洗别，也不是被主惩治的那些人，那我们能不能分辨得出来，什么时候是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什么时候又是主耶稣来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呢？因为这个难度很高啊，两件事都是在教会内部发生的。当然别加摩事件是安提帕一个人被害，而推雅推拉事件是假先知耶洗别加上一群跟随他的仆人被害遭惩戒。安提帕是弟兄啊，耶洗别呢是姐妹，但你判事情不能这么判啊，这太不牢靠了。二十四节所说的可能更重要，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在这些事件以外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这就把推雅推拉和别加摩之间的区别分得比较清楚了。在别加摩，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被杀是因为撒旦的作为，是因为教会中间成了撒旦所住的地方，这个比较讲到权柄。而推雅推拉呢，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不见得在教会里掌权呢，他只在教会做教导，这个教导呢又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教导了一阵子一段时间。怎么知道？因为这里主曾给他悔改的机会，又叫他病卧在床，还把他的教训形容成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素常说就不是偶尔说，也不是今天才说突然说，甚至不能说是新鲜的说法了。这些都表示耶洗别的教训虽然还没有让教会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各样的善事停顿下来，但是已经在教会里面掀风作浪一阵子，又是大家所知道的。有的人听从，有的人不听从。还有呢，前一问里面我们说了，这个耶洗别的教训呢，比犹太人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尼格拉党的教训都要更隐藏，它不是这么黑白分明的，与圣经的话、主耶稣的教训相违背，它是讲理的，并且讲很深的理。这些让我们想起什么？某一些的哲学啊、 神学啊，或者特别的与主沟通的操练啊，门窍啊，冥想啊，我们都得小心啊。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就是主不但站得定，而且看得清楚。耶洗别的教训，撒旦的深奥之理，绝对经不起主的鉴察。但我们不是主，信徒很容易就会被这种说了又说、讲究了又再讲究的教训吸引去。他以为自己很有成长，因为言之成理啊，而且越来越有近身。这一类的问题很敏感，可是我们又不能不提。什么叫做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呢？令我们想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教会在要求、在鼓励神的仆人去学习，可是同时对于到底谁在教导他们，他们所听见的是一类什么样的教训，却一点辨别的能力都没有。在中国的教堂服事啊，讲到都要有政府发的牌照，那这个牌照证书资格怎么来的呢？去哪里受谁的教训可以得到呢？我们就不说了。在美国啊，绝大部分的华人教会无论大大小小，去外面找传道人来牧养我们的时候呢，一定提出一个要求，要正统神学院毕业证书给他看呢，他们就不会再问别的问题。但是什么叫做正统神学院？神学院里面好多课，正统神学院里面有没有耶洗别？其实负责聘牧的人是答不出来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不知不觉变成推雅推拉，不知不觉被这个音符权势向教会进攻的第五波给弄糊涂了呢？那除了深奥之理，你所不明白的高帽子大系统神学问，你要小心一点呢、啊。这里主既然这样说呢，我们也不避讳。从姐妹出来的特殊教训，不要轻易的去听信、去跟从。那这样我们还剩下音符权势第六波，就是菲拉铁非教会的问题。在这里三章九节主所提出来的撒旦工作，好像与二章九节对士梅拿说的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常常就不注意了。其实这两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同的。首先这是反过来讲的，直接从撒旦这头讲，而给士梅拿的信是从犹太人那头讲，自称是犹太人，这里直接就说是撒旦议会的人，然后才说他们自称是犹太人。那他们说的话是什么呢？二章九节形容他们讲的内容叫做毁谤话、亵渎的话，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里呢是谎话，谎话的范围比毁谤话更广。毁谤话虽然是攻击圣经、攻击神的启示、攻击主耶稣的所事啊，但至少还有点针对性。谎话除了从起初就要求人怀疑神的命令、神的吩咐之外呢，恐怕还加上很多捏造的事实啊。三章九节还接下去讲，我要使他们来在你，就是菲拉铁非教会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隐隐约约给我们看见一个图画，菲拉铁非教会不单是与他们对立啊，普天下人好像都站在撒旦议会自称是犹太人的人那一边。教会面对这样的情况，虽然不见得要去进攻，但是你要辨明、要持守、要忍耐，这是一个大试炼。这个其实像极了今天教会所处的世界。在过去几个世纪，不但有相当数目搅乱天下的教法师是从犹太人里面出来的，比如史宾诺莎、马克思啊、弗洛伊德啊，互通生气，灌了多少的毒素在人心里面。现在那些撒旦的谎言呢、啊，从大爆炸到进化论，更是早已征服了全世界。既然从世界里占了上风，显在明处，那就使得教会像一小群被孤立在沙滩上的神的儿女。 为什么这些事情又老是与犹太人扯上关系？我们别忘了，福音需要人去传，谎言更需要媒介，更需要人去传。今天众所皆知的事实，就是在美国的政坛、经济界、教育界、学术界、科学界，尤其是新闻界、演艺娱乐界，直牛耳呼风唤雨的有多少犹太人呢？本来这不见得是个坏事，因为犹太人是聪明是能干，他们也不是像伊斯兰恐怖分子一样定期聚在一起来推展他们的犹太计划。但是在今天的世界里，他如果选择以犹太人自称，那有一件事情是他们不用开会不用商量也能够做得非常有默契，那就是耶稣只是个普通人，耶稣不是基督，更不是什么神的儿子。请问这样的谎言是不是像刮大风一样每年绕着地球转，不断的有专门电影、考古、新闻来为他作秀？要弄这类东西是需要钱、需要耐心、需要兴趣的。是谁在背后提供各样的平台、管道，乐此不疲呢？无论你怎么替他们说话，他们还是难逃责任，就是那一大批自称为犹太人的人。好了，这六波音符诠释的攻击啊，如果写成七个字的打油诗，一共两段是这么记的：撒旦不住以弗所，你有灯台他就躲；撒旦不住老底家，你既睡着他放假；魔鬼虽然多诡诈，别把过犯全怪他；一波未平二波起，毁谤监狱不要怕；内忧外患交相至，巴兰配上尼哥拉，你今为他留座位，撒旦明天住你家。两刃利剑分清楚，施恩座上才是主，火焰眼睛看明白，双腿如同稳站住，道理深奥未结党，富人教训大风刮，教会行为主报应，教会心肠主鉴察，耳朵发痒要忍耐，圣经深处藏玛拿，谎言虽满普天下，主必爱你胜过他。